我们看第十大愿啊，第十大愿呢是普皆回向，普皆回向。关于回向呢，有一些很有意思的，有一些人就说，我听到有的人他经常会讲回向，他说你不回向你就白修了，好像就说你赚了很多钱，你如果不把它存在哪里的话，你这个钱就丢了，就丢到空里边去了。有一些人有这种说法啊。我觉得这还是一种功利心吧。就是你要回向的话，你要清净回向的话，它实际上是，比如说清净回向，它就是当下一个圆满，当圆满。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在这个普贤行愿，在这个华严经里面讲的十回向，还有什么真如回向，等一切佛回向，对吧？那真如回向上，它就是无来无去的这样的清净回向了。所以说这个回向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发广大心去回向，但是呢，没必要就说很功利啊，好像这个回向怎么样怎么样。其实你只要修行，它自然会有作用。当然了，比如说你有的时候定向的回向给某个人某一件事，那这个是一个特定的一种目标。那这里呢，它的普皆回向实际上是法界的一个回向，对于法界所有众生的一个回向，对吧？这个回向它是无穷无尽的法界回向。就我们，比如说我们怎么理解"念念相续，无有间断"？其实你一念它也可以相续，你这一念你只要信解它，这一念它就在不断的相续。那么你后面你这个念又变了，那你不用去管，但你那一念对那一念的信解心作用的信解心，就会又把你拉回去，你会再继续持续这样一个念，对吧？而且你如果当你知道这个心念的一种作用的话，那你可能你会更加关注和更加注意净化这样一个心念吧。那，这个回向呢，有一种是定向的，定某个事，比如说回向给某个人或者某件事情哦。那么另外一个呢，就回向给像我们这是究竟回向，还有一种就是有的人，比如说他要念佛，或者他做的一切的行为，一切的善事，一切的善念，诵经礼佛，所以供佛放生等等，他都回向给谁呢？回向给自己往生净土。那这也是一种修行，对吧？这也是一种修行。那么另外一种修行呢，就是说，他是回向给所有的众生。其实，如果说我们要说回向，我觉得，我们常诵的回向文就很好，就非常非常的殊胜，对吧？我们说愿以此功德，对吧？叫什么？我一下也想不起来，叫愿以此功德，回向于法界还是什么？一下子想不起来。就是我们日常的这样一个回向啊。他就说，比如说我们说上报四重恩的，愿意此功德回向于法界还是什么，回向于一切是吧？上报四重恩，对吧？上报四重恩，国土恩、众生恩、佛恩、师长恩，对吧？下济三途苦的地狱恶鬼畜生这样，这个回向，我觉得这个回向就非常好的。愿意此功德回向于一切的上报四重恩，或者回向于法界的，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那我觉得这个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你可以说若有见闻，就说这个功德它所至之处，也可以，你也可以发愿，我就说所有听到我的、听到见到我的人和听到我名字的人，对吧？见到我形象的人，我希望他们都发菩提心。我觉得这个愿就很好，就是你可以把自己呢变成一个纯净的一种象征啊。把自己想象成一个纯净的象征，但这个有个东西，你就不要自恋，就是 不要自恋。可能你发了这个愿，人家有的人就是因为你这个愿比你还成就的快，那你不要有嫉妒心啊。那这个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把这两个要区分开来。他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对吧？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对吧？大家都能够往生极乐国。那这个在普贤行愿品也有"普愿沉溺诸众生，叫速往无量光佛刹"，对吧？也希望所有的沉沦中的众生都能够，早日从生死轮回中能够解脱出来，对吧？解脱出来。 那这里的回向呢，传统上讲回向的时候呢，讲到就是说，我觉得我们还是回向一切众生，对吧？这个回向呢，它有几种解释，比如说回自向他，哎，把自己的一切的功德回向给一切的众生，哎，回向给自己的众生。那有的人说我这个心不清净，我这个回向有没有用？肯定有用的，是吧？因为为什么？你当你念的时候，你能够念诵修行，你这个心就是不可思议的心，也是一种定心，也是一种定心。其实我们你在做功课时，你会发现，比如你诵经念佛或者你修行，你就会发现自己有妄心。就这个妄心，其实你一直都有，而这妄心其实一直都有，只不过是你修行时你观察到这个妄心，但你修行这个心它是清醒的。它是清醒的，所以这个回向它肯定是有作用的，回向的作用，而且呢，它里边有一个，因为有一个果地的一种作用啊，因为果地之，比如说《金刚经》，比如说《金刚经》，《金刚经》就是《金刚经》里面讲的说，这个经所在之处即为塔庙，对吧？人应该去礼敬供养。那有一个人，《金刚经感应记》里面讲的，就是有一个人，他实际上是鬼来抓他，他是的生死大限到了，后来就找到一个高僧，这高僧说你就在我这庙里来修行，他七天七夜不要睡，就诵金刚经，结果后来那个鬼呢每次找不到，只看到一座塔，金光闪闪的塔，那就金刚经里面讲的这个若是经所在之处即为塔庙，对吧？他只看到金光闪闪的塔，他就没法去靠近塔。那这些呢，在特殊，因为我们凡夫是看不到的，我们大乘经典它本身有很多光明，有很多护法，我们自己看不到，所以我们还是要谨慎吧。我觉得一个真正信佛的人，他就应该去按照佛教的传统，这样一种或者经典的这就去如法去来行事。比如说你经典不要乱放，要有恭敬心，对吧？或者你尽量诵经念佛是尽量清净一些，因为好多东西我们自己确实也看不到，但是看不到的东西很多，哎，我们看不到的东西太多了。就不意味着它不存在，而有一定的这个敬畏心的，一定的恭敬心和敬畏心和虔诚之心的。另外呢，还有一个修行一个长远心非常重要，长远心。好多人急功近利，就是说要找窍门、找秘诀，寻求一个窍门、一个高人，能够让他自己一下明心见性、顿悟的，这个实际上他就是偷心。也就是这样的人，实际上从某种上讲来讲，他比较自私自利。就是他就是他急于求成，是吧？他并没有真正从因地去来解决问题。那所以说回向呢，他叫回自向他，对吧？回自向他，我们的一切的言行心声，他回应到整个法界去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叫回因向果，对吧？我们修的是因地的人修，那么回向是最终成就的是佛果，对吧？也是最终令众生往生，也是个果，对吧？往生极乐世界成就不退转位也是果。那所以说回自向他，回因向果，对吧？回因向果。还有呢，回事向理。所以我们这个修行是个事相上的东西，但我们回向给真如实相之理，回向给清净法界圆觉涅槃一真法界之理啊，回事向理。所以这个回向呢，它是非常非常殊胜的。回向就是把自己所有的这种功德，对吧，全部呢分享给大家。但是分享它是无穷无尽，可以无穷变得越来越多，变得越来越最后它就会变得非常平等的，很清净，变得就是变成什么自他不二了。你回因回自向他，实际上就是自他不二，对吧？回因向果呢，就是因果，也就是因该果海果彻因缘，对吧？果彻因缘应该就因果同时，因果不二，对吧？你如果回事向理，就是事事无碍，理事无碍，对吧？所以我们回向这个原理呢，还是非常非常殊胜的，是吧？回向原理非常殊胜的。好，这里呢讲回向呢，普皆回向，从初礼拜乃至随顺所有功德，也就前面的九大愿，对吧？从初礼拜诸佛，从初礼敬诸佛，然后什么供养赞叹，对吧？广修供养什么赞叹忏悔，请转法轮，请佛注视，一直到后面这个恒顺众生的前九愿，就从初礼拜乃至随顺，就前面九愿，从礼敬诸佛到恒顺众生，所有的这些功德，然后呢一念之间或者念念之间，皆悉回向给尽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 回向给一切的众生。就说你礼敬诸佛，不仅仅是为了自己修，为了自己成佛，而是为了大家成佛，对吧？一切缘觉，遍界缘觉，遍法界缘觉，遍法界缘觉。你自己忏悔业障，实际上也是替众生忏悔业障，代众生受苦，替众生忏悔业障。你自己的业清净了，众生的业就清净了。为什么？如果我们从，其实我们这样讲呢，如果我们从唯识的角度来讲，其实你所回向的所有的众生、所有的法界、所有的佛，都是你心中的东西，都在你自心中的东西。你无非通过这些修行，是把你自心的众生度完了，对吧？使你的自心自性呢彻底达到圆满清净，最终就是这样，对吧？整个法界都是我们自心的一种变现，对吧？一种自心的一种变化。那所以说呢，实际上你度化的无穷无尽是自心自性的众生，对吧？你成就的也是自心自性的究竟无上的这个佛果，自心自性的。那所以说你当下这一念呢，它就是这样一种因果不二、真妄不二，对吧？理事不二。所以你这个修行是就回向去，自他不二，对吧？自回自向他，回因向果，回真，这叫回回事向理，对吧？那这也实际上是理事不二、真妄不二、因果不二、自他不二，是吧？就是你的心，如果这些不二的话，就什么呢？从一念心来讲，就是说没有能和所，能所双忘。从一念心的角度上，就是能所双忘。所以我们这个普贤行愿，它实际上它是非常非常殊胜的，非常非常殊胜的，它是成佛的一种修行。那这一点呢，我觉得，我们要知道，当你越这个东西就跟念佛一样，你越明白这个原理，你越明白原理的话，那你越容易去信受奉行，对吧？越容易受持。你到一定程度，受持就是读诵，读诵就是受持，受持就是观想，就是进入观，随文入观嘛。所以就受持就是读诵，读诵就是受持，也就是说通过观而入文，把这个文意呢能够入心，对吧？同样的就是说你通过读诵呢也能够变成受持，对吧？也就是说随文入观，对吧？以观来解文，那么这个文字它就活了，就不是那种线性的分割的，或者说你看见就是就不会停留在文字像这种和文字表面。当然呢，究竟圆满的文字相就是实相，对吧？你读的时候，你也能够自他不二，你也能够能所双忘。那就是说，你读诵的时候，你能够入定或者随文入观，进入一种三昧。那这个当然是更好、更殊胜的一种修行了。但这样自古以来都有啊，大乘佛教这种特别多这样的人。好，这是所以说悉皆回向尽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愿令众生常得安乐，无诸病苦。我们看，这个是，当你说常得安乐，无诸病苦，我们可以从这个，也可以从本，就比如说你真正的安乐什么，就是常乐我净，就证得涅槃或者往生净土，对吧？极乐，这是真正的一个究竟的。从世俗地上就是说常得安乐，无诸病苦，没有心病，没有身病，对吧？没有身病，然后能够身安心安，对吧？然后这个世界和平，对吧？众生安宁，对吧？然后呢心安乐，安就是乐，乐就是安，对吧？不安就不乐嘛，对吧？这安才是真乐，对吧？而不是那种欲望之乐，世人的这种欲望刺激性的这种通过各种感官的刺激啊，比如说我们看到传媒里面的打仗的，就是杀人的，有的人就是这个，包括小孩子都喜欢那个一枪爆头或者各种各样的那种游戏和感官那种东西，这种乐实际上是一种痛苦啊。这个乐呢，就是说还是一种恶因，它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种东西啊。这些，那而且包括一些欲望的那些，就是令人引发人的这种欲念的这些东西，燃烧，对吧？令人欲火燃烧，身心煎熬，这些实际上是一个。就像地狱之火一样，不过它是阴地的这个火，它迟早它会变成一个大火坑，对吧？这个是很可怕的。所以我们修行人一定要在，其实你在现实中就是要既要规避外在的东西，也要规避内心的东西，要对这些东西要警惕。我觉得这个修行人这个就是说守戒，你起码要守戒，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否则可能人生都很难得。 但这个守戒呢，它也有很深的道理，你要心要清净，对吧？你只有守住，你慢慢心才能清净，才能入法流，你的修行才有作用。如果说你每天，禅定修行，诵经拜佛，然后你白天呢，你又不控制、不观察自己的心念，不去有意识的去守戒，那么你就是说，也就是说，这个读书的时候像个圣人，对吧？像个佛弟子，然后书放下，离开这个佛堂禅堂以后呢，就是个俗人，比俗人还俗。那这样的人，他的修行上进展是很有限的，他进展是很有限的。那既然我们应该把这些熏习啊，能够贯穿到我们的一生中啊，我觉得这样他肯定会有非常殊胜的这个效果、结果和结果。好，他说愿令众生常得安乐，无住病苦，欲行恶法皆悉不成啊，这样他们心中的恶的这种苗子都能够。哎，在都萌，就是扼杀在或者消灭在萌芽状态，对吧？欲行恶法皆悉不成，所修善业皆速成就，啊，这体现在我们内心，就是我们说，以生善法令继续生长，茁壮成长，对吧？未生善法，然后令它速速成长，长出来，对吧？然后呢，这个未生恶，就以生恶令它迅速的消灭，未生恶让它不要生出来，对吧？那这个东西就是四正勤，对吧？四正勤，就是说我们的心要去这样，从因地来讲，是我们的心就是说增长和培育一切的善法，对吧？没有生的尽快生善法啊，生的茁壮成长。那么这个恶呢，未生的坚决不生，对吧？已生的迅速消灭，对吧？这是我们心的一种对自己的一种愿，通过观察，通过发愿来修行。主动的修行就是我们这样一种念念，就是行愿，对吧？那当然从我们回向众生也是这样了，对吧？回向个众生，也就是让他就是恶法呢都不成，善业速成就，对吧？善业速成就，然后呢，关闭一切诸恶趣门，开示人天涅槃正路，对吧？开示人道、天道和涅槃，这也是正路，对吧？善法和最终的究竟法、圆觉这个觉悟法，对吧？佛法。如果有众生因积集诸恶业故所感一切极重苦果，我皆代受，愿收，就是代一切众生受苦，对吧？代一切众生受苦啊。那有一种观行呢，就是说把一切黑气吸到自己身上，但这个你要有真正有这个魄力，有这个菩提心啊，对吧？你要是真是菩提心的话，这个修行上也在消自己的业，因为你观想的众生实际上是你心中的众生，他们跟你就是跟你相关的一部分，你自己已经跟他对应上了，对吧？但每个众生有自己的别业，对吧？大家还有共业，但就每个众生来讲，这所有的众生实际上就是他自己的自心，自心中的众生。好，就说然后呢，令彼众生悉得解脱，对吧？所以我们现实中有的人就是他会替他发愿替谁，就比如说有的人亲戚朋友得了病，他会很着急去发愿，说把他转移到自己身上，确实有的是会有这种情况。那个人的病好了，结果他自己呢身上得了这个病了，身上得了这个病了。这个，但这样的病你怎么解决呢？我觉得实际上就是说，你如果说以大回向心的话，他还是可以解决的。就是你真正的把这种病痛转成是菩提心啊，这样的话他还是可以解决的。所以呢，这样修的这个回向的究竟成就无上菩提，对吧？究竟成就无上菩提。所以说呢，这个回向呢，就说前面的随着这个回向呢，实际上让众生得到一个呢，屏蔽一切恶，就诸恶莫作，对吧？诸恶不生，对吧？然后以生恶呢代受，让它迅速的消灭，对吧？当你自己是有空性和悲心的时候，你就有能力去承担一定的这个业力，对吧？别人的业力。那么另外呢，就是说另外呢就是说成就一切的善法，深入善道，对吧？最终呢能够成就涅槃，对吧？令所有的众生呢就得到解脱，最终成就无上菩提，对吧？所以这个呢，从因到果啊、从因到果，就是说善恶就是因，果呢就是成佛啊，都包含在里边了。所以这个回向呢还是非常殊胜。回向是，而这个回向是无穷无尽的，是吧？这样的回向呢， 菩萨如是所修回向，虚空界境，终生界境，终生业境，终生烦恼境，我此回向无有缺念，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与意业无有疲厌啊，身与意业无有疲厌。那我们所以说大悲心、精进心，你就说你这种没有间断、没有疲厌，你如果真正的能够相应啊，有某种东西它是一直连续，你如果相应的话，你就会感知到它的一个非常殊胜的力量啊，非常殊胜的力量。深意就是我们会发起大精进心，对吧？大光明心。你其实上有的时候你在早上起来，你就一念，你啊一会儿你会相续，一念之间你好像变法界这样一种清净念。包括十大愿，十大愿呢，其实上我们诵起来修起来可能会一个一个修，对吧？但实际上我们也可以一念之间圆满具足十大愿，一念之间圆满一切众生的这个愿望，圆满普贤行愿也可以这样的。为什么？我们在后面就可以看到经典本身这个普贤行愿也讲到，说这个人如果你送这个愿的时候，你可以一念之间可以满足一切众生的这个回向，一切众生的这种愿，这个所以这个修普贤行呢，它实际上它有很殊胜的作用和非常高深的道理啊，我们要慢慢去体会。但是如果说你不能信解不能体会的话，只要你可以去修，我觉得你就诵啊，它也会有作用。就你这样每天诵的，它都自然会有作用。那我知道我们的朋友里边，像有的朋友私下里跟我讲，他这几一两年他诵普贤行愿，感觉非常好，感觉非常好。有这样，有的是做梦，反正他不光是梦啊，他现实中也有很多非常好的一个感觉，包括对一些问题的理解，都自动好像他自然产生了很多智慧，对一些问题的理解都非常好。关键在于我们从一个一开始的人来讲，学大乘的人看你有没有信心啊，有没有这个坚持的，这样一个能不能坚持，这样每天大概就20分钟能不能做到，这也是虽然每天20分钟真正做起来并不难，或半个小时，但是你能不能坚持，这个是一个因人而异啊，就能够坚持的人肯定是善根非常深厚的人，而且应该是心量非常广大的人。好，我们看后面这个十大愿的这个小节啊，十大愿的小节，他说讲到这个，他说这是善男子，是为菩萨摩诃萨十种大愿，对吧？十种大愿，其实我们十种大愿呢，实际上就是十种大愿的话，我们如果把它划归为四宏愿，就是什么，就是说佛道，就是说这个众生无边，无边者誓愿度，这烦恼无边誓愿断，对吧？烦恼无边誓愿就断自己和众生的一切的烦恼，对吧？我们忏悔无量的业障也是这样的，然后把自己忏悔的这个业障这个功德回向给众生，也是就自己和法界一切的众生，就是说断除一切的烦恼，对吧？然后呢这个然后呢度化一切的众生，对吧？然后就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边誓愿断，对吧？然后呢佛道无上誓愿成的，法门无量誓愿学，法门无量有种种的法门，比如说我们去礼敬诸佛，请佛住世，请转法轮，这就是学随喜，都是学随喜功德，都是学一切的无穷无尽的这个法，对吧？包括你这个回向也是种种差别智慧。那然后呢佛道无上誓愿成，最终成就圆满的觉悟。那实际上这个十大愿也包含了四宏愿，就是四宏愿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展开，对吧？具体的展开。当然如果我们把这个和药师佛的大愿啊，和我们可以比较和药师佛的大愿，和阿弥陀佛的48愿，和文殊师利菩萨的愿了，和这些配合起来去研究理解，那它是非常有意思的。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十大愿呢，它本身它就非常圆满，应该说非常非常的殊胜啊，非常的殊胜，也就是它使我们净化烦恼的一个，而且得到感应。比如你每天你这样回向的话，你肯定时间长了你就会有种吉祥和安稳的感觉，对吧？你的前世如果你整天割里，我们看表情都看得出来，日常生活中一些人讲话啊什么，比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跟人，你观察很多人的讲话，你看表情就感觉他有很多烦恼。我们自己如果看自己也是这样的，对吧？因为你会感到自己的烦恼。那如果以这样一种清净大愿呢，无尽的行愿去修行的话，它会非常殊胜。所以这种大愿呢，具足圆满，对吧？具足圆满，修行时它就圆满的因地的这个 殊胜的这个成佛之因，同样的圆满法界一切众生的这种离苦得乐这种愿，也可以圆满的诸佛菩萨的愿，对吧？所以这个是具足圆满，也就是说这些它具足的一切，对吧？因和果，这如果菩萨呢于此当愿随顺去入，随顺去入，你怎么随顺怎么去入呢？随顺的第一步就是说，我们先了解普贤行愿，我们先愿意去学习它，我们愿意去了解它，我们愿意去诵它，对吧？然后去入呢，慢慢我们的心净化以后，我们一点点都去入了法界，去入佛之智慧，对吧？去入因地菩萨的正见和正行，这叫随顺去入。随顺的第一步在于我们能够听闻，然后呢产生信解，产生乐欲，对吧？对它哎觉得挺好，然后呢我们去进一步的去了解，然后我们甚至能够开始去诵它，然后甚至能够与它深层次净化我们的每天的这种心念，来这随顺，对吧？然后去入呢，慢慢能去入正慧、正见、正愿、正定，对吧？啊，这样是一个大乘的圆顿的一个正行。你会到一定程度，你会发起殊胜的信心。殊胜的信心一旦确定后，你基本上就可以很稳定的就是进入法性之海。啊，这样你随顺去入，则能成熟一切众生。那这个是这个人他慢慢他能够真正的利益众生，对吧？则能随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他的因缘他的智慧就开显，然后呢成满普贤菩萨诸行愿海，对吧？成满普贤菩萨诸行愿海，也就是说某种意义上他就可以得到普贤菩萨的加持。后面也讲到就普贤行愿之力嘛，对吧？因为这里呢前面就是说，其实我们有一点呢，其实在这个当我们讲这个从道理上来讲的时候，我们讲了很多，讲心性啊，讲法界啊，讲这个果地啊，但是呢从我们这个你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一个信解心，对吧？就是一个信解心。它这个信解心呢就是普贤行愿力。那普贤行愿我们知道，普贤有道前道后道中，对吧？我们实际上每个人因地我们发这个愿，我们都是普贤因地的普贤，对吧？那这个因地是每个人的心性之中，它就包含法界，我们的真正的真心包含法界，对吧？那当然的，这但果地的普贤呢，果地的普贤就是指的是佛了，等于果地的普贤就是佛的愿力的化身，对吧？我们说道前道中道后，那道前指的是这样这个三贤位的，这样就是我们是我们这个对于华严这个境界和这个整个一个毗卢遮那佛华严世界呢发生这个信解的心的人，对吧？这是一个道前的三贤，就是实性实住实行，对吧？那实住实行实无相，对吧？那像粗住呢，就是已经见同于佛了，对吧？从原教来讲，那他到道中呢，就是从初地到实地，对吧？道前道中，然后道后呢，就是等觉，对吧？就等觉了，等觉的这个普贤。那最后呢，就是说还有一个果地普贤，实际上指的是法界的，也就是说，这个时候那个普贤已经是毗卢遮那佛的化身了。那就说，所以这里讲我以普贤行愿力故，就是普贤行愿力，这个普贤行愿力上其身心信解如对目前，这句话出现很多次，对吧？那实际上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实际上是受到毗卢遮那佛的加持。毗卢遮那佛他的愿力呢，我们说毗卢遮那佛愿力遍法界，对吧？一切国土中横转无上轮，对吧？他在一切刹土、一切国土、一切时、一切处都在转无上法轮，那这个实际上他的力量就是普贤愿力。所以说以普贤愿行愿力过，身心信解如对目前，身心信解如对目前。当然呢，我们也可以知道普贤菩萨，比如说以这个峨眉山的普贤菩萨，以为道场的这个普贤菩萨，那他也在加持我们，对吧？那我们就是普贤行愿的这样一个，就是因地果地和这个道前道中道后，那这普贤的，实际上它代表了我们心性中的一个根本的东西，对吧？心性中根本的东西，所以这个所以说这里边就是它背后有一个东西，就是对于果地的一个信心，对果地的一个信心，我觉得这一点呢非常非常重要。 来，稍等一下啊。